以斯拉记第七章是神手帮助被掳归回，神手帮助被掳归回。这一章是讲到被掳的子民第二批归回啊，被掳的子民第二批的归回，也就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被掳归回，神手帮助被掳归回，也可以说没有神手帮助啊，那不能够归回。以斯拉他亲身经历神手帮助他，虽然是神借着环境，借着亚达西西王啊，借着君王，借着万有来效力，但是他深深知道是神手帮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道路，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服侍主，我们都离不开这四个字，神手帮助。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神手帮助被掳归回。所以这也是本卷书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以所罗巴伯约书亚为带领的，带领百姓第一次被掳归回，恢复建殿，被掳归回，恢复建殿，从七章一直到十章，这是第二个段。第二段就是以斯拉率领第二次被掳归回，第二次被掳归回，以及怎么样的离绝外邦女子，从七章一直到十章。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十节是第一段。第一段，以斯拉带领下第二批归回。第一段就是看见以斯拉是怎样的在他的带领下第二批归回，第二批归回。我想啊，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第十一节，十节应该说十节，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因为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以斯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家念一下十节到十二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答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好了啊，这里很有意思，给我们看到这位以斯拉他的头衔，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首先说他是祭司，所以等下第一段里就看见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是大祭司亚伦的子孙。虽然经过被掳，他见着鬼回来，他的家谱清清楚楚，所以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清清楚楚的是一个祭司，这是第一个身份，也可以说是他的职分。第二点，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文士。祭司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就是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为他们代祷代求赎罪献祭，这是做祭司的工作。今天在新约里我们知道，祭司他所包括的工作，一个是代祷，做代祷的祭司啊，为人代求，还有呢，祭司也要传扬神的美德，要传扬神的美德，所以以斯拉是祭司。第二点，他是文士，文士就是讲解律法的人，文士是讲解律法，所以连外邦的王亚达薛西在称呼他的时候都是这么样称呼，说达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所以可见的以斯拉是多么的通达神的律法，所以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又是祭司，是一个祷告的人，又是什么？又是文士，又是祭司，又是文士啊！这是首先我们大概介绍，等一下我们还要详细的看啊。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节到十节，这是以斯拉怎么样带领第二批被掳归回啊？怎么样带领人归回？首先看到以斯拉的家谱，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我们记住，以斯拉名字的意思是帮助。所以他的工作和他一生，他都离不开神的帮助。名字叫帮助，他并不需要人的帮助。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神的帮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有才干，我们能做一些工作，这也是神的帮助。这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我们做一切的事，不能离开神的帮助。所以以斯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 他是希拉雅的儿子。希拉雅是谁？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那就是大卫年代的那一个撒都。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在街上往上一直推，推到哪里呢？就推到他是第五节告诉我们，不基是比利书的儿子，比利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我们都认识，民数记二十五章那一个有神迹学心的菲尼哈。那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就是说虽然经过被掳，他是一个清清楚楚地地道道的是一个祭司，是在旧约时代他要做祭司的职分，他要真正的要做到，那就是为人代赎，为人献祭，为人代祷，担罪赎罪，这都是祭司的工作，要做一个忠心的祭司。祭司的口中，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也特别讲，祭司的口中要有律法，要神的话在他心中，所以他是一个祭司。第六节，我们现在注意第六节，这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这是首先是一段介绍。他是从哪里呢？很可能他是生长在以斯拉，不是在巴比伦的，因为巴比伦被掳，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70年之久。所以说他是从巴比伦上来的，虽然他是生长在巴比伦70年之久，但是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下面告诉我们，他不但是个祭祀，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敏捷的文士。什么叫敏捷的文士呢？还有聪明、通达、敏捷，不是对世俗的事、对恶事、对这个今生的事怎么样的聪明，乃是对主的话这么聪明、这么敏捷，是一个文士。他这个文士不像耶稣时代的那个假冒伪善的文士，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士。文士就是教法师，就是教导人的，是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的律法书。就是说这个以斯拉虽然他是生长在巴比伦，但是他对主的话是深有研究，他是吃透了书卷的，他是通达神律法书的。这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就能够把第二批被掳的人能够带回来，是因为他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忠心祷告的人。第二点，他是一个文士，他通达神的律法书。也可以说我们怎么这个以斯拉他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我们都愿意得到神的帮助。那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祷告，在祷告上付代价；第二点，在主的话语上付代价，你一定会得到神的帮助。因为只有借着祷告和读经，使我们与神联合，使我们的生命跟神紧紧的联合，所以这就是最根本的两点。所以下面说他既是文祭司，他又是文士，所以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那这句话下面就是说的，神使的君王都为他效力，王答应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这第六节可以说是一个概括，整个把这张圣经以斯拉所以能够带领第二批人被掳归回，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祭司，又因为他是一个文士，又因为什么呀？因为神的手帮助他，并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第七点，亚达西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民，这就是归回的子民所包括的各种不同的人，有以色列百姓，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歌唱的，有守门的，还有尼提民。尼提民就是殿役，做服侍工作的，劈柴挑水呀、等等，这些呢他们都上到耶路撒冷来。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就到了耶路撒冷。他这个是倒过来讲，那什么时候起行的呢？是正月初一，正月初一到什么？到第七年的五月初一，那整整四个月，是不是？初一，正月初一到五月初一，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就是有具体的日子，神的带领引导，可见的是一个远途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路程，不是很近的，是吧？这么远，古代交通也不方便，是不是？所以他们怎么样？从正月初一就起行。我们知道，一讲到正月初一，就一月一号，表示什么？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开始。对于被掳的子民来讲，那对他们来讲，真是一个起点。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不管你经过软弱、失败、被掳，都应该有一个正月初一，表示呢新的起点。从这一天开始，我要起行， 从巴比伦出来，从巴比伦启程的意思，也就是离开罪恶，离开巴比伦，离开世俗。求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正月初一，因着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五月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两个城市，一个是巴比伦，代表世界罪恶，离开巴比伦，我们的目标到哪里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是神怎么样？是神脚掌所踏之地，是神留名的居所，神拣选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应该启程离开巴比伦，要回到神的里面，表示要回来侍奉神，要回到神的居所来。这段是一个初步的介绍。好，我们再详细看下面，先看第十节。第十节还是属于这第一段里面的，以斯拉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以斯拉这个人，他怎么样就前面说他通达，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又是通达神的律法书。那他怎么样就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怎么样就能够通达摩西的律法书呢？第十节给我们介绍了，因为他定制考究，第一是定制。这个定制是很要紧的，就是说他有这么一个心智，他定义是要如此。一个人一定要有心智，这个心智也是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决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我们服侍主，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就是一个有心智的人，有心智的人。他曾经定制要什么？他说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他说他自己啊，第五章第七节啊，不是第九节，保罗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就是我或生或死，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叫立志。保罗说，无论是啊，这个什么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住在身内是我们活在什么？活在肉身当中，还活在今生。离开身外表示你或者是遇见什么死亡。他说什么？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就生死都要讨主的喜欢。这是保罗的立志啊。保罗立志很多啊，他对哥林多教会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他对哥林多教会来讲，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这是他立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也立志，讲到什么？他说啊，我立志不建立在什么别人的根基上。保罗传福音立了志向，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定向就是我们要立的志向是多么要紧，要定义，要立志。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都表明保罗有志向。今天以斯拉也有志向，他定志要好好的研究圣经，考究圣经就是研究圣经，深深的钻研啊。所以希望我们在座无论年轻人无论老年人，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定志。你什么都不是重要，最要紧的把书卷要吃下去。那今天什么书本都不是最重要，最要紧是这本律法书，现在来说就是这整本圣经六十六卷，它定制考究啊。第二是考究，考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切心的研究，像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说的一样，但以理书也提到是吧，要切心的研究，研究什么？研究预言，研究主的话语，是吧？所以智慧人才能够明白启示，明白奥秘。为什么要什么？要切心的研究，要切心的研究，你就能够得到。如果你不切心研究，你还得不到呢，因为书卷常常是封闭的。所以要切心研究，那个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切心研究知识就增长，切心研究知识才增长啊，真理的知识我们太需要了啊。所以要定制，要考究，考究就是要研究。第三是什么？遵行。第三是遵行，你也定制了，你也考究了，你真理预言奥秘启示样样都懂了，但是没有行出来，那还是什么？还是落空。下面两个字遵行，叫遵行，就是要把主之道活在我的生命中，活在我们的什么？活在人前，活在生命里面，那就叫什么呀？这个都是要定制，所以定制考究，定制遵行。这是一这个 一个是定制考究，一个是定制遵循，下面还有一点是什么？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最后一点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不但自己蒙恩，自己行道，而且把什么？把这个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使神的百姓，使神的儿女都能一同蒙恩。啊，我想这个真是我们很羡慕，求主给我们像以斯拉一样，定制考究，定制遵行，定制来讲什么？讲律例典章去教训人，每一样都要有这个定制，要决心这样做。而且遵行道更要紧，是不是？听道行道才能够传道啊！这个听道的过程就是要定制研究，要细细的研究，不懂就要问，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12岁在殿里面，在教法师的面前，是一面听一面问，大家都稀奇他的对话，因为他定制要定制。那我们定制凭我们自己行不行？这一点我想我们查考两处圣经啊，腓立比书，请大家看腓立比书2章13节，我们的定制啊还不能靠自己。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是要立志，但是你不能靠自己，因为保罗也说过，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什么呀？只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是不是？立志你由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所以大家一同念13节，2章的13节，一同念。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句话就非常宝贵，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善啊，这是我们立志，但是呢，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你还要靠神，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就是说到有神的帮助，这里是说到你不是凭着你的血气，你自己怎么样下决心没有用呢。像我们从前念书的时候是这样啊，每一年新年1月1号日记是写的最美最好，到后来日记都不写了，没这个决心，是这样。立志由自己，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所以需要靠恩典。所以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知道要靠神，要懂得靠恩典，叫我们没可夸，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翻回来1章，还是腓立比书1章6节，大家再念1章6节，一同念。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那神来成全啊，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必成全这事。这还是告诉我们，不是靠自己。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11节到20节，这一段就是王降谕旨，王降谕旨，就是说这个具体的告诉我们，以斯拉他带领百姓和所有的人从巴比伦上来，具体来说呢，是神借着亚撒薛逊王来帮助，来成全这件事情。就好比我们申请，神就答应，就这个领事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官方啊，上级啊，他就会批准。那这一段我们看见，实在是神的作为。那这段也是用亚兰文，因为是官方嘛，是亚兰文写出来的。我们看11节，11节就是还是介绍祭司，他又是以斯拉，又是祭司，又是文士。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撒薛逊王赐他谕旨。那是因为以斯拉有要求，我要回国，所以亚撒薛逊批准，下面就降谕旨，降谕旨也现在就叫做批准，是不是批下来了？怎么降谕旨呢？这里在这一段里一共是2次降谕旨，真是跟前面第6章一样，真是前面是大力乌王效力，现在是亚撒薛逊王效力，都看见神使万有为他的子民效力。下面就是谕旨的内容，12节到26节，整个这一段就是亚撒薛逊的谕旨，1次2次的降下来，那领导这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才能够带领着被掳的归回，才能够成功，是吧？所以这一段完全是亚兰文。说诸王之王亚撒薛逊答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所以意思说这个谕旨直接就是给以斯拉的，给以斯拉的。下面第13点，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这就是什么？这个谕旨的内容，第一就是允准祭司立位人都可以上去，允准 可以和以色列一同上去。所以十三节说，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他的国当然是当时的波斯国了，那在波斯是不是？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愿意上耶路撒冷去的都可以去，是不是？所以特别加一个甘心，所以归回的人一定是甘心，哪个不能够勉强你？你要爱世界，主说你去吧，是吧？你甘心，你愿意，你可以回来。所以这里包括什么？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无论是传道人，无论信徒，都应该回来，所以甘心的上耶路撒冷。我降旨准他们和你同去。这就以色列，所以那个带领归回是这样的缘故，是王降旨。你看我们平常申请一个人都很难，这一下子申请多少人呢？啊，大批的人可以归回，所以我们也要求主，是一切应该来的人，让他们都能够蒙批准，都可以上来和你同去。十四点，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叫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第二点就是王啊，吩咐以色列要照着律法书来查问情况，好像还要给他回报的意思，你要查问。而且特别提到你怎么查问，要照着手中的律法书来查问，那就看看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是不是符合律法书，要照着律法书来查问，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带上王和谋士甘心献的金银，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王是一个敬畏神的王，神把他兴起来，他甘心献上礼物，这是第几点呢？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十五点，又带上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耶路撒冷的，献给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咱们对神有个认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还要带，不但带王和谋士的，而且还要带什么？带你在巴比伦所省里所得的所有的金银，还有百姓甘心乐意献上的都带去，就是说所有的东西、财富、礼带都可以带上去。那也可以说就是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丰丰富富的来回来，好像以色列出埃及一样，是不是？是满载而归呀，都要彻底的都要带出来。那就是说，当我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你的财物都分别为圣，都要带出来，连礼物也带上来。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的来买什么？带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买这个牲畜，为了来向耶和华献祭。你看他想的多周到，所以你要把钱都带上来，带上目的呢，就像献祭。因为归回的子民是以侍奉神为中心，要恢复属灵的侍奉，所以呢，要带上来啊，要什么？要献在耶和华你神殿的坛上，要用在这个买牲畜上。底下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下面一句，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你看他还会说这么一句话，是吗？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金银多了不能随便乱用，是不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用。这就是第四点，就是把一切都要带上来，为了什么？为了照着神的旨意去用，去买牲畜，去献祭，来侍奉神。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是什么？带把殿中的器皿带上来。可见呢，第一批被掳归回，器皿还没有完全的带回来，这里第二批还要带回来，就是十九节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你要交上去，你要带回来啊。我们知道这些器皿曾经都是被巴比伦王所玷污的，所沾染的，是被放在巴比伦王的庙里面的，如今呢分别为圣，所以器皿也代表什么？服侍神的人，本来是神的器皿，后来的都肮脏污秽，都被玷污了，现在呢又再一次把它带上来，分别为圣啊，带到神的殿中来。所以说要交在耶和华的耶路撒冷神的面前交上来啊。第二十点，在你神殿里若再有需要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这是第六点。这就是说恩上加恩，你如果不够的话，从王的府库里还可以再支取。这是第一次降旨，一共六点，大家自己可以数数啊。第一次降旨是到二十节为止，这是六点。下面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想还是把它分开，是不是？王降旨一共是两次，所以你看二十一节说，我亚达逊王又降旨，是不是？因为这次降旨与前面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他这次降旨是主要的是给河西的那些个库官，所以是他再一次降旨。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包括的内容一个就是说啊，给这个河西的库官，就是政府人员了，这些个领导啊，管钱库的，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 你看每一次称呼他的时候都是说文士祭祀或者祭祀文士，很有意思、啊、这就是代表着以斯拉，他这个人就是祭祀，他就是文士，所以神使万有都为他效力，君王这么为他效力。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传道人，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在新约里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怎么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又做祭祀又做文士、啊、所以说什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以斯拉，这个文士祭祀以斯拉，无论向你要什么，你要速速的备办。这就是第一点，速速备办，而且还要详细的办理，一直到二三点。无论是具体的，他就是银子，知道一百他连德，一百他连德相当多呀，是不是？不是舍克勒呀，是他连德呀，是吧？麦子一百克尔，酒一百巴特，油，因为这些个都是献祭侍奉神需要的东西。酒也是献祭，油更是献祭用的，盐也有，不计其数，你也要给他。二三节，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看这个君王多么敬畏神，天上的神，天上神的殿，他无论需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速速备办，你要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的众子呢？众子的国呢？啊，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二十四节第二点，这个第二次降旨的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批准所有的祭司立位人，就是归回的所有的这些个在职的人员，祭司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和礼品全部免税。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吗？成了个免税单位，当初也是这样，这些人全部的免税。这里说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在古代你要进贡，因为你是外邦，你是对他们来讲你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嘛，你要进贡，进贡是表示你要降服于他。现在一切都免掉，税也免，苛捐杂税全部免掉。哎呀，我真是看到这里，我实在是看到圣经的话和我们现在的经历我们可以联系起来，像我们你走到哪里你不要怕人不给你免税，怕的是我们没有像以斯拉这样的做祭司，这样的忠心，这样的啊通达神的律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二十五节吩咐以斯拉的话，他这个降旨还包括吩咐以斯拉的话，就第三点，他说以斯拉呀，要照着你神所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官长、士师审判官，来治理核心的百姓。那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自己治理以色列人。那你们中间要什么人起来治理呢？要明白律法的人。你以斯拉要有智慧，你要照着神给你的智慧来拣选人。拣选的人什么资格？还是一句话，明白你神律法的人。所以不明白律法，你不配做官长、做士师。还有要什么呀？要解决民诉问题、民间的诉讼问题，谁跟谁有争吵，你都要解决。你要做审判官，你要做士师，来治理核心的百姓。底下还一句，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这就是第三点，对以斯拉说的。以斯拉要有这个智慧，因为归回这么多百姓，要有人来治理。他不要外邦人治理，他说你们自己治理，怎么治理？要用主的话来治理，用神的话，要明白神的律法。因为什么？因为主的话使我们有聪明有智慧。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遵守主话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现在因为什么还觉得自己太笨？因为书卷还没有吃透，所以我们要好好吃书卷，我们才是最聪明的人。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话。生命记第四章就讲到啊，哪一个国哪一个民像以色列这样的有智慧？因为什么？耶和华公义的典章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表示是最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好，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就是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什么？凡违犯王所规定的这一切，凡不遵行神的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要速速的罚他，定他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不同等类的罪行。所以就是多么严肃的问题，要遵行一个王的命令，一个你神的律法，你不遵行神的律法，你要受罚，是吧？所以就可见的，在以斯拉的时代，大家多么敬畏神，被掳归回，要这样的守住主的命令，有王的吩咐。这就是先后两次王降职，一切都是为以斯拉效力。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个以斯拉他自己蒙恩，所 所以他才能够带领全什么所有被掳的人第二批上来。上来的意思呢，就是恢复灵性，恢复侍奉，重新来亲近神，来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与神合一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以斯拉的申请得到批准，所以王先后降职。那为什么王能这样批准呢？就是因为以斯拉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个祭司，他付祷告的代价，他是个文士，他通达神的律法，他定制考究，而且他教导人，所以他能够有能力有力量的带领这么一批人。我们这批人呢，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数目字，下面就记了，下面第八章就记载了多少人多少人，是吧？这么多人要把他们带上来，而且各类不同的人，各等的人，不同职分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只有什么借着主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怕我们怎么样带领人，怎么样帮助人，最要紧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话，我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的能力，祷告的权利啊，祷告的一个基础啊，有没有主的话像以斯拉一样，那你就能够看见啊，看见什么呀？看见像以斯拉一样能够带领人被掳归回。以后呢，就是第八章又是具体的记载以斯拉反这个啊，这个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具体的经过，还要详细的讲，还要讲一讲啊，怎么在河边宣告禁食，怎么具体的神帮助他们。现在我们看这里的最后一段是27-28两节，最后一段27-28，我想大家一同念啊，最后很要紧，是一个总结，请大家一起读。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这一段是以斯拉称颂神，感恩称颂。当你看见神的作为，君王的效力啊，各方面的效力，以斯拉啊，没有什么呀，没有得意洋洋，没有沾沾自喜，他首先是要什么？感恩称颂神，这就是以斯拉的态度啊，也是教导我们啊。当我们看见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使一切都为你效力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不是骄傲夸口得意洋洋，而应该像以斯拉这样的谦卑感恩称颂神。所以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首先要感谢神，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和同伴祷告，是吧？当夜神就把奥秘启示他，所以但以理马上就称颂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以斯拉也是这样，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他是王起的心意，所以一个是感恩称颂，第二点高举神，高举荣耀神，他将荣耀归给神。他说因为什么呢？为什么神是应当称颂呢？因为他，这个他是谁？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王起这个心意，是耶和华把王的心扭转，能够这么一批两批，是不是这样的一降旨二降旨能够批准，是耶和华，他是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什么王和谋士兵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他确实是在王和谋士面前还有大能的军长面前都蒙了恩了，他蒙恩，他觉得什么是神在他们面前施恩于我，所以还是将荣耀归给神，他这样的高举神。又因为什么呢？又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是吧？他处处就是觉得我自己是软弱，是无有的，是神的手帮助我。这是第几点呢？这是第三点。第一点感恩称颂，第二点荣耀归神，高举神，荣耀归神，这是第二点，使王效力，是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神手帮助。我们大家要记住这三点：第一点是什么？感恩称颂；第二点，荣耀归神，是不是？他高举神；第三点，神手帮助，就是他经历了是神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他这提到首领，当然不仅仅是首领，他首先要招聚首领，所以首领多要紧。那为什么这些首领都听以斯拉的话呢？因为以斯拉听神的话，以斯拉不听神的话，人家也不听你的话。这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以斯拉敬畏神， 他遵守神的命令，他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书，他看重神的律法胜过一切。那所以呢，百姓首领都听他的话，他召聚首领，首领就和他一同上来，因为神圣的手帮助他，所以使他得以坚强。这就是以斯拉的总结。所以我今天呢看的这个圣经，我觉得实在很宝贵，虽然好像很简单，不过就是被掳归回，但是我们看到以斯拉这个领袖是什么样的领袖，第二批被掳归回的领袖是什么样的领袖，是这么一个忠心的祭司，是这样一个通达的一个文士，他以神的律法书做他的一个根本，以神的律法书做他的一个什么样，做他一个他工作他侍奉的一个中心。最宝贝最要紧的是就是神的律法书，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律法书的人，又将神的律例典章去教训别人，所以这一切都看见神的手帮助他，神使一切都为他效力，神使万有都为他效力。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些帮助吗？我们要看见像以斯拉这样的带领一批批的被掳都能够归回，又是祭司又是立位人又是歌唱的又是守门的又是尼琴人都能够回来。所以就说以斯拉自己蒙恩带领别人都蒙恩，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找到。我们读了一章圣经，我们要找到这个根本这个原因，是吧？所以我想啊，第十节我们大家一同背，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一节圣经背下来，第十节，好吧，大家把这节准备一同念。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再读一遍，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律例和典章的区别。根据圣经我们看，律例主要的是指着对神的方面侍奉神的一些个条例，叫律例，律例一些个礼仪一些个祭祀这方面的，对神方面的。典章和人的关系，对人方面的。所以律例典章都要教训以色列百姓怎样对神，怎样对人，怎样敬畏神，怎样敬拜神，怎么样和人要行出神所指示的那一个爱的道。这就是典章方面，亏负人的你要怎么赔还，你不可以亏负人，你怎么样用爱心用公义用公平来待人，这个在出埃及记都告诉我们，以后又伸展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里头，都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律例和典章。今天我们所效法的所遵循的不是外面乃是里面，这个律例典章的精义。因为今天在恩典时代有一部分的律例就是礼仪方面已经废掉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和他的十字架就代替了旧约的这个牛羊的献祭，是吧？这些个祭司是废掉，但是他的一个经义没有废掉所以就是包括整个的律法，所以要教训以色列，今天我们也要遵守，所以求主给我们定制要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而且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为要成全他的美意，是神使我们能够做到。好，今天我们就